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本书的英文原版由十架路出版社出版。第三部分，等候。第十章，当你等候时，你正坐在电影院里，沉浸在荧幕上正在上演的传奇故事中。你一只手埋在爆米花桶里，另一只手像钳子一样抓着一瓶可乐。恍惚间，你已经离开座位，被带入了电影的场景中，驾驶着飞船穿越未知的星系，或者开着那辆老式跑车穿过城市的街道。坏人在你后面穷追不舍，而那个躲在昏暗楼梯间的家伙却浑然不觉，他即将被人残忍地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干掉。你就在他身后，只能听到呼吸的声音，是他的还是你的？突然间，手机铃声响了。响了两声之后，你才意识到这不是电影，是你的手机。你真是个白痴。你意识到自己现在有可能遭到旁边观众的一顿前所未见的残酷殴打，于是掏出手机，按下消音器，看看是谁打来的。然后，糟糕，原来是你一直在等的电话。有家公司通知你是否得到工作，或是教会里那个女孩告诉你她有兴趣和你一起喝咖啡。但是你在一个黑暗的剧院里无法接听电话。有时你接到的一个电话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电话是对的，你也是对的人，但这种情况下你却不能接它。正确的号码，正确的人，错误的时间，你必须等待。预备的悖论。我们在本书中已经强调过，职堂或当牧师的护照，其背后的原动力来自全智、全知和全能神的思想和旨意。尽管我们常以自我中心的方式看待属灵的事情，但神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他是全然丰富的，不需要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来维持生计或者得满足。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需要创造我们，那他当然也不需要我们成为领袖。然而，神以他的恩典确实呼召人一个个的去建教会，去牧养他的子民。那么，你的呼召进展到哪一步了？我想你可能是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阅读这本书会拓宽你的服事愿景，你只要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就可以了。你的呼召似乎非常清晰，就像宁静冬日里清晨的钟声。但还有些人读了这本书更警醒了，你感觉有些事渐渐明朗，但你并不喜欢，因为它似乎在挑战你一直以来的梦想。你本认为自己蒙召做牧师或建教会，但现在却对自己是否适合以及呼召本身有了更多疑问。无论你处在何种境况，我想用这最后一章来指导你。我想提供一些实际的做法，让你朝着呼召迈进。但更重要的是，我想向你传递信心，叫你相信无论结果如何，神都有美好的计划。神发出或收回任何呼召的背后都有他美好的计划。你看，神发出或收回任何呼召的背后都有他的美好计划，因为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他所有的计划都是好的，所有的呼召都有限制、恩赐、领域、机会和时间的限制。因此，本章的目的是使你信靠神丰盛的良善和智慧，因为他必会让属他的人完成使命。有限和完全，在服事中也好，在服事之外也好，所有地方都是如此。所以你现在要做什么呢？一个词，预备。太好了 Dave， 非常好，谢谢你的简明扼要。许多人想知道为什么神会给他们如此强烈的服事愿望，却不为他们开一扇门来实现。我想告诉他们，把这种愿望理解成一个预备的命令。它不是让你辞职去职堂，至少现在不是。它是呼召你预备好你的心、你的生命和思想，以面对服事的喜乐和严酷。毕列治说，最大最难的预备在于内心。为服事做预备感觉像是个悖论，神呼召你现在就开始去做某些没有神的呼召你 不一定会做的事，同时神也呼召你等候数月或数年信靠他，并且他在预备你进入教牧服事，你在采取行动，同时也在等候神的时间。如何做到两者兼顾呢？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如何一面采取行动，一面等候。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将探讨这些步骤如何帮助那些最终意识到自己没有服事呼召的人。即刻开始，一个聆听呼召的人绝不会坐着不动。蒙召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将敬虔的志向转化为行动。因此，作为一个负责评估外部呼召的带领人，我不只是看一个人是谁，他会做什么，我还会看他已经在做的事，这有助于我衡量他渴望和羡慕服事的程度。人若想得到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弟兄们，你们现在可以做许多事情来为自己蒙召做预备。这里有一些建议能帮助你开始。在以下每一点中，我都给出了具体的实际行动供你参考。第一，诚实说出你的渴望。如果你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就告诉你的牧师。如果你没有牧师，就去找一个好教会，找一位牧师。对梦想保持沉默可不是谦卑，你不是玛利亚，可以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与人分享你的梦想会更有益处，最终需要由别人来评估。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呢？实际行动。用你从本书中学到的内容给你的牧师写信，分享你的服事呼召和渴望，邀请他共进午餐，专门讨论他对你信件的反馈。第二，祷告。你常常为自己的呼召祷告吗？实际行动。安排固定的祷告时间，可以使个人灵修，从中你既能激发自己的呼召感，也能把它放在主的祭坛上。第三，开始服事。呼召是在服事中慢慢显明的，一个蒙召的年轻人往往希望立刻得到一个与他恩赐相配的角色。然而在现阶段，呼召并不是你发挥恩赐的保证，而是邀请你在任何需要你的地方做仆人。你觉得自己蒙召向大众传道吗？很好，那就去教导儿童事工吧，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实际行动，去找你的教会领袖，问他我们教会哪里最需要帮助，然后照他们说的去做。默默无闻的服事比在福音派中花十几年寻找一个完美的职位更能塑造一个未来的领袖。第四，如果你还在上神学院寻找职业方向，从神学院直接进入全职服事只是少数而非惯例，不要以为你需要与服事直接相关的学位。实际行动，做一个自律平衡的好学生，追求卓越，充分利用神学院提供的服事机会，不要躲在你的基督徒群体里，到校园中为基督做见证，学习从圣经的角度思考和说服别人，找一个你认为能谦卑影响别人的人，多问问他。第五，寻求辅导和评估。你是否积极不断地向那些了解你和你的呼召的人寻求智慧？实际行动，常常和你的牧师出去吃午饭，邀请他深入了解你的个人生活。另外，与和你同龄或比你年长的智者建立坚固的友谊关系。第六，学习。你是否通过系统学习纯全的教义和圣经神学来增加神学知识？实际行动，向你的牧师索要一份书单，然后制定一个计划，说明你将如何以及何时完成学习，并将其交给你的牧师，以便他能够跟进你的学习进度。第七，成熟。你是否具备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中记载的长老品格呢？你需要在哪方面有所成长？实际行动，常常请你最亲近的人监督和纠正你。如果你结婚了，从你的妻子开始。正如古德恩所说，牧师的生命成为他人学习的榜样，这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第八，管理好你的家。教牧服事的道路往往是一条牺牲的路，你可能需要精简和灵活的生活方式。你是否准备好为追求呼召而做出牺牲？比如说， 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因为债务太多而无法抓住时机。当你探索自己的护照时，也应该关心你的妻子。记住我们之前对此的讨论，如果你蒙召了，他必须凭信心认同。如果他不认同，那么预备服侍就意味着要充分考虑他的顾虑，仔细考虑他的不情愿，并谦卑回应他的意见。实际行动，尽可能地还清所有债务，并保持这种状态。如果你已经结婚，确保你妻子可以随时跟你谈护照的问题，探讨她可能的担忧，与值得信赖的朋友和有智慧的牧师讨论任何反对意见。第九，忍耐持守，你是否能专心等候神将你带入服事，而不是焦急地自己安排机会呢？实际行动，找一份工作，维持生计，并让你有所成长，培养职业技能，这样你就可以不以服事为生。你现在可以做许多事情来为自己蒙召做预备。斯布珍知道如何让人参与服事，他唯愿人们忙着为国度做力所能及的一切。他的建议值得采纳。你们这些在小地方服事的人，要让自己有资格进入更大的领域，但不要为了追求更好的职位而忽视了学习。要预备等待机会来临。请放心，这个职位将属于适合这职位的人。学习等候，依我看，因为我讨厌等待，所以神呼召我写作。我是说真的，假如你是那种没有耐心、不愿等待、变来变去的人，那么写作就像强盗一样，抢走你所看重的进步感，作为人质，直到你支付时间的赎金。这包括重写的时间、编辑的时间、研究的时间和停工的时间。最终，虽然看起来永远都不够快，你会得到一份不断增加的手稿作为回报，但在我的世界里，没有快速写作的方法，它就是需要时间。时间对于呼召来说至关重要。圣经中提到神呼召人时，神都会在其中放入一个时间的变量。以亚伯拉罕为例，应许75岁生儿子，100岁才生。看看摩西，旷野40年，而且还是两次。大卫受膏到作王之间，大约有30年的冷静期。保罗蒙召后，等了17年，才得到人们更广泛的认可。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呢？因为神透过岁月来考验一个人，为要叫他成圣。我们在本书中谈到的所有资格吗？他们不是可下载的文件，而是人在经年累月中逐渐形成的。时间的试验通常包括试炼，有等候的试炼，还有伴随生活而来的其他试炼。对于蒙召当牧师的人来说，这些试炼总是具有双重目的，使他作为信徒成圣，并预备他成为牧师。约翰·牛顿对此的阐述相当精辟。当神定义让一个人在服事上大有作为时，他会带领这人经过深水区，让他畅饮属灵的苦杯，借着漫长的痛苦经历来预备他，使他能怜悯那些受试探和沮丧的信徒。他或许能学会如何用神最终所赐的安慰去安慰他们。最重要的是，等候和试炼的时间都是为了使人相信神对自己和他人的护理。护理，一个神学术语，指神在人的事物中主动和仁慈的主权。按照罗马书8章28节所说，就是将神的属性和我们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简单来说，神的护理就是他随着时间的推移显明自己对我们的益处。您刚刚收听到的是《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护照》，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感谢您的收听。